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是八月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哈。
今天我们在八月的头一次崇拜。
对，好久没有这个粤语翻译哈，差点都忘
记。好久没有粤语翻译。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除了哭你还能做什么？
今天的题目就是除了哭你还能做什么呢？
这个题目不是因为说。这个题目不是在讲说你看奥运比赛看到你所支持的选手哎呀怎么输了所以你就大哭。
你看奥运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些人输的时候你可能会大哭。
也不是说我们遇到一些悲伤的事情譬如亲人的离别我们必须要哀伤的痛哭。
都不是一定是我们因为有亲人离世的时候要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要痛哭。
我想除了这些事情之外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除了哭之外什么也不能做
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会遇上很多时候不同的事情 都这样碰到 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除了哭都不知道所以做什么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会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相信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甚至乎在工作的场所也都遇着这些这样的情况
甚至我们像我们这些从海外来的第一代移民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的感觉到我们好像在工作当中受到排挤
我们在台湾来的头一代的移民呢在工场上很多时候有意无意之中都感觉到一些好像被排斥的感觉
但在这样一个时候当中我们好像除了气愤之外我们就有苦但是不知道要往哪里说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激愤之外就不知道有些什么事可以做
或者我们在一些的人际的关系当中我们经历到一些我们好像想做什么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只能够说除了哭我还能做什么
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我们遇到的情况即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真的即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即是只是想到即是除了哭之外我们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
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的 年度主题是就是要幸福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就是要幸福
就是要幸福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委屈悲愤无力或者自责的情况使得我们心中一片混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些委屈悲愤无力自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样面对呢
难道除了哭之外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吗
真的除了哭之外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吗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当中一位有名的人物叫做尼西米的身上一起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
我们在圣经，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其中一个人物尼希米上学一个功课。
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安静中超越，在超越中幸福？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试看一下就是怎样在安静之中去超越，在超越之中又得到幸福。
我们今天会用尼希米记第一章 来讲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看看这个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十一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看看尼希米是一个什么人。
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歇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我是做王九正的。
喺荧幕上可以睇到佢系呢个系一个做王嘅酒正。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叙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实。
我哋可以喺呢个经文里边可以睇到一啲事实。
第一个，他指出了一个时间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第一个就系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嘅时候。
所以他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主前444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在主前大约400多年前。
也就是说，距离他们被掳王国被掳的主前586年，大概有140几年的时间。
应该是他们被掳之后大约是140年。
所以我们第一个对尼西米的认识就是他应当不是第一代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他而是他应当是生在波斯第二或第三代的犹太人。
所以尼希米不是第一代被掳的人，他应该是去到波斯后被掳之后第二或者第三代的人。
Yeah, 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见事实就是说他讲到他现在他做的是什么工作。
他这段经文就讲他现在所做的工作。
他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我是做王酒政的。
他说我在这个苏珊城宫中是做这个王的酒政。
所以苏珊城应当是当时波斯国的一个东都，就是冬天的一个国都，就是国王避冬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苏珊城应该是当时国王避寒的地方。
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他是在王的宫中，并且他直接讲说他是做王酒政的。
他在这个王的宫中做王的酒政。
所谓酒政的职责就是帮君王选酒、侍酒、倒酒，并最主要就是防范有人在酒中下毒要害死国王的人。
他所谓做酒政就是帮王试酒、倒酒这些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人应当是王非常信任的人，
应该是王非常信任的人来的。
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说，波斯王他选了一个被掳到当地的犹太人做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
你想想，这个波斯王居然说找一个是被掳到去波斯的外籍人士来做这个应该信任的工作。
好像今天哈马斯的首领选一个以色列人去做他旁边的侍卫，
好像现在当今的哈马斯找一个以色列的人做一个守卫。
哦，所以上礼拜发生的这个刺杀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上一次的刺杀就因此而发生呢？
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 实际上他是一个在他的职务当中相当称职到令外邦的君王都非常信任的一个犹太人。
他的服侍是令到他一个外邦的君王都信任。
但是因为他所做的这样一个职务是为王侍酒的，所以呢稍一不慎他就性命不保。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又要为王侍酒的，所以应该个信任个责任是非常重。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说，我们的职务爬得越高，我们可能越容易摔得越重。
我们好像今天我们做事的时候，职位如果爬得越高可能会跌得越低。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尼希米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们看看这个尼希米他是什么人呢？
尼希米记第二节，他第一章第二节他说，那时我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那时我有一个是弟兄哈拿尼，是同着几个人从犹太来，我问他那里被掳回归下去逃脱的犹太人和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
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虽然生在波斯，长在波斯，工作事业都在波斯，但是他心系千里外的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人以及耶路撒冷。
虽然我们看到尼希米虽然他被掳的身在这个波斯那里，他仍然的心还是想念着那些是回归这个犹太的他们的同胞。
这里这边讲到的被掳归回还有剩下逃脱，这个是这个圣经旧约的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当中喜欢用来描述那些神所拣选的被掳去的这些神的子民。
这里讲话是被掳是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就是对应回这个以赛亚书先知所讲的说话。
所以你看到尼希米他心中所挂念的不只是因为 这些人是我的手足同胞，而是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并且所保守的神的子民。
这个可以看到尼希米怪顾念他们这些犹太人呢，不是因为是他们同胞，而是他知道这些是神所拣选 的子民。
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有时候很难超越的一种的困境。
我们做身为基督徒，很多时候都很难超越一些困境。
而且我们在很多时候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被犹太人跟神的子民这两个概念给搞混在一起。
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个圣经，旧约圣经的时候，都神和这个神的子民这个关系非常之很多的事情发生。
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尼希米他极度关心的是神的子民以及神的圣城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
你可以看到这个尼希米所关心的就是神的子民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第四个，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尼希米第一章的三到四节，他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啲人对尼希米讲过，嗰啲被掳归回呢、这个剩下嘅人喺犹太嘅省，有受凌辱，又遇咗大难。在耶路撒冷的墙又被拆毁，城门被火烧。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是说，这些神的子民，这个神的圣城，他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凄惨，非常的可怜。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呢，是一个非常之凄惨同埋非常之可怜的情况来的。
所以第四节他说什么？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所以尼希米一听到这些说话，就马上坐下来哭泣。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的来源。也就是说，当尼希米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除了哭，尼希米他还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情况，尼希米听到这些说话之后，除了哭，他能够做什么呢？
当我们如果是尼希米，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哋或者我哋系尼希米嘅时候，你遇到同样嘅情况，你会可以做到乜嘢咧？
我们哭，因为我们在乎那些人、那个地方。
我哋哭喺呢个地方，我哋做乜嘢？
我们哭可能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乎的这些人或那个地方当中，我们相信有神的同在跟神的保守。
我哋喺呢个异方异地嘅时候，我哋哭。就是希望就是有神的看顾和保守。
所以尼希米当时的心情可能也像我们想象那样，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有神同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这些神所拣选差派进入犹大的人，以及神所保守的耶路撒冷呢？
我们也都会很可能想，我们既然是有神在我们当中，是保守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所以我们要思想的事情就是说，尼希米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极度混乱的心情当中，尼希米他究竟做了什么？
所以在这个心情 极度混乱之中，他实际上可以做到什么呢？尼希米
第一个，我们看见他在混乱中让自己安静。
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他混乱中呢，就是懂得安静。
我们刚才念到的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四节的后半段，他第四节没有停在说我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就完了，他接下来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
我们在第一章四节下半节可以看到，他除了哭喊之外，他就说在天上的神就要在天上神的面前就是禁食祈祷。
哭泣悲哀几日是必然，
哭泣同埋悲哀咧系必然嘅事。
但是后面的事情就看见尼希米的不同。
后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尼希米唔同嘅地方啦。
因为他安静在神的面前，他用禁食祷告安静在天上的神面前。
因为他安在这个神的面前安静是禁食祷告，
他在一片混乱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的当中，他让自己因着安静可以更亲近神。
他因为这样的混乱的情况呢，就去马上就去安静来到神的面前禁食祷告。
安静可以使我们不会陷入悲愤混乱的情绪当中而做错事。
我们如果安静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因为悲愤呢会因此而是逐路去做错事。
安静也可以使我们继续办我们该办的事。
我们安静起安静来呢，我们也都会拒绝做一些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安静更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聆听到神在向我们所说的话。
安静下来，我们更可以听到神要向我们所讲的说话。
不是我们自己想听到的话，而是神要向我们说的话。
不是，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听到的说话，是神自己所要我们所听的说话。
怎么样能够知道是来自于神或不来自于神呢？
我们一定是应该是要听神的说话。
首先就是要先放下自己的想法。
这个就是头一个，就是这个安静 的行动。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好想做一些事情，好想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想越觉得说神他也是这样子对我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一心情愿想去做一些事情，一味就想去做咧，心里面就讲话啊，呢、这个可能神叫我所做嘅。
但是如果我们要确定的时候，我们先要放下这些我们好想做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神话语当中的一个验证，我们才能够确定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的一厢情愿。
我哋应该系将呢啲自己嘅谂法完全放下嚟，去即系安静咁样去亲近神，去听，或者用其他的事情或者圣经去引证这个是不是神所跟我们所讲的说话。
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有很多事情想做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他先用禁食祈祷安静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当时的反应，尼希米都可能会 想到很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放低，反而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安静禁食祷告。
因为他能够安静亲近神，所以他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
因为他愿意安静去亲近神，所以就可以是认识神。
所以在尼希米记一章五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所以一章五节咁讲话：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所以他在祷告中再次的认识到他所信靠的神是那一位天上的神。
所以在安静祷告之中，他认识这位耶和华是天上的神。
天上的神虽然这是当时波斯社会当中所流行的一个对他们所崇拜的偶像的一个称呼，
这个天上的神是当时波斯他们很流行的祷告的时候所作的称号来的。
但在这里尼希米所称的天上的神不是当时的世人所称的这个天上的神，
但是尼希米所讲的天上的神呢，不是这个波斯当地的人所讲的天上的神。
因为他们之所以称他们所拜的偶像是天上的神，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所拜的，他们以为那个神远在天上，与人有一个遥远的距离，根本不知人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神也未必知道我们心中要的是什么。
因为波斯的人呢就拜偶像，他其实他们就不认识这个个真神，他们以为这个他们所拜的神呢是在很遥远那里，所以就是用这个样的形容词去称呼是在天上的神。
但是尼希米所祷告的天上的神却是掌管天地万物宇宙一切的主宰。
尼希米所敬拜的是掌管一切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
并且这位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而这个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提醒尼西米是不是我们要惧怕，而是要敬畏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
这个是这个耶和华就是大而可畏的神，是提醒这个尼希米呢不需要惧怕，因为他是创造以后世界万物的掌管一切的神。
并且提醒尼希米自己是说，神他仍在掌权，他仍在做事。
尼希米就说神仍然是掌权。
所以他接下来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所以他这样说，你是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
所以尼希米知道他所祷告的神不是一个忽冷忽热的神，不是一个反复不定的神，而是一个信实的向人说话并且听人说话的神。
所以尼希米是知道他这个所敬拜的天上的神耶和华呢，不是说时常有改变的神，而是信实是可靠施慈爱 的神。
因为尼希米有这样子的一个亲近神跟认识神，使得他在混乱他当中他不会慌乱。
所以他因为他依靠这位真神是持守他 的信念的时候，他就不会慌乱，
所以他可以重新的调整自己做神要他做的事。
所以他就是恳求神叫他所需要做的事情。
当我们在遇到像尼希米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局面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更多的亲近神，也更多的来认识他？
当我们遇着这些这的同样的情况很混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尼希米这样安静下来去亲近神呢？
这个你们知道，今年的奥运当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场面。
这个在奥运当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
就是香港有一个这个击剑选手叫做江敏慧。
这个是一个香港的剑击女子选手，是江敏慧。
她据报道说她双膝的韧带曾经这个断裂过，
她两个膝盖的韧带都是断过的。
赛前一个月他还受到这个膝盖受伤的困扰，
他在一个月前才在这个受伤那里开始是慢慢恢复过来。
然后他进入到决赛的时候，因为是在法国对那个法国的选手，所以全场 99.9% 的支持都是对着与他对战的那个法国选手。
当时的比赛在法国，所以当场的观众有 90% 都是去擁他的對手，因為是法國的女手。
然後從開局一開始他就落入了1-7的一個極度的劣勢當中。
在一開始的時候很快脆他已經輸了1-7了。
如果你是他的話，除了哭你還能夠做什麼？
你如果你是他的時候，除了哭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好不容易打到了奧運的決賽，结果到了1-7，你还有多少的赢面呢？
你即系喺呢个奥运嘅准决，喺呢个奥运嘅决赛金牌嘅时候落在呢个1-7，你当其时你会好失落。
所以我不晓得你，如果你是当时在看这个转播的，你会不会觉得他大概就等下一次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比赛，有看到比赛的时候，你都会想他可能都要留下次 再打过了。
但江敏慧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慌乱，他自己让自己停下来换了一把剑，重新的调整自己再出发。
他没有任何的慌乱，反而停下来去换了一把剑，是 重整地去再继续比赛。
所以然后就一分一分的追，从1-7追到12-12，
卒之就能够追翻11-11。
所以最后再以一剑一击拿到了第11分，夺到了一个金牌。
最后的一击就是用这个就击中对方，就拿到个金牌了。
从江敏慧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学到他的一个安静不慌乱的调整自己重新出发的功课。
我们在这个安静之中不慌乱的重新再重整。
如果一个没有神的奥运选手，在他极度劣势的情况当中，他都能够让自己安静不慌乱的调整自己，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有神的神的子民呢？
一个奥运的选手，他在一个这样的低落的情况之中，他是可能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仍然是可以在这个混乱之中安静下来，重整地去赢到个金牌。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呢？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只是在问神说，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要让我落到这样子不堪的局面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遇着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问个问题，为什么落在在我身上呢？
但是我们忽略掉，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局面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安静，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去认识他。
在这个情况之中，我们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当时我们应该要安静下来，去亲近神，更加认识神，
亲近他，认识他，我们才能够从神得到超越困境的秘诀。
亲近神，去认识他，我们所以才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的困境。
所以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尼西米可以学到，尼西米他在教我们的功课就是安静中的超越。
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就看到尼希米，就是他安静中可以学到这个超越。
第一个超越就是要超越环境的羁绊。
第一个超越就是超越这个环境的牵绊。
所谓环境的羁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工作不顺、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的事情就是选择离开，不面对。
哦，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这样的不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弃，不再面对这样的环境。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
离婚
divorce。
divorce 我们在这个离婚的时候呢，
对，离婚率越来越高，就是大家不想去面对的问题，我们离了就解决一切了。
很多时候为夫妇要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不想面对的问题？
现在更有另外一个现象发生，听说现在离婚率已经维持在那个地方，不会再上去了。
好像听说现在的离婚率都已经是稳定下来，不会再上去了。
稳定下来不是大家重视家庭，稳定下来是大家根本不结婚了。
稳定下来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 不结婚了。
不结婚就省掉了离婚这一道手续。
又不结婚就不需要离婚了。
环境的羁绊有些时候不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逃避不去面对。
环境的逆境的时候，就是令到我们是逃避不去面对。
尼希米他面对的问题不是说他在这个苏珊城当中的工作不顺心，不受到王的赏赐，所以他有不如归去的想法。
他尼希米所面对的不是他工作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些更加他挂心的问题。
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羁绊当中呢？
我们很多时候有在同样的环境的时候，当中我们怎样 对付呢？
我们总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
很多时候就是怪责的环境。
这个老板不好。
这个老板对我不好。
同事也很差。
同事也差。
都妨碍了我的发展。
妨碍我的发展。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常常讲到的周楚除三害，真正那个拦阻我们的却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想到这个自己的问题呢？问题在可能自己的身上。
所以第一个环境的羁绊是逃避不面对。
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所以逃避不去面对了。
第二个是相反的，第二个环境的羁绊就是困在舒适圈里头。
第二个反应可能就是困在这个舒适的圈子里面。
尼希米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是叫做苏珊城。
他尼希米当时是住在这个苏珊城。
我们刚才讲到的，距离他们被掳到这个异地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
他刚才有讲过，他已经是被掳到去波斯那里有100多年了。
据说在以斯帖的时代，犹太人在苏珊城已经有非常大的商业势力。
当时的犹太人因为经过百几年去到那道地方，已经是很多的商业的活动了。
这可能是以斯帖记为什么有人要想要除掉犹太人的一个原因呢？
所以就这个为什么他们要这个犹太人掳这犹太人去呢？这个原因。
我要讲的事情是说，身为犹太人的尼希米，他在苏珊城当中，苏珊城应当是他的舒适圈。
他这个尼希米在这个苏珊城的时候，他应该在那里是很舒服很舒适的。
他可能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他发展在那里。
他应该是会生在哪里就生在哪里，就应该在那里发展的。
更何况他现在是在朝居要位，
又在这个很好的职位那里。
不是有说过朝中有人好办事吗？
又在这个朝中那里，是不是应该有权力好办事呢？
那他是不是应该留在苏珊城，而不是要离开苏珊城往耶路撒冷去呢？
他是不是应该很舒适地留在这个苏珊城那里呢？
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到神呼召我们往远方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面对到这样一个是否要离开舒适圈的问题。
很多时候可能神会呼召我们 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留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呢？
但是尼希米如果要想要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舒适圈。
如果尼希米是要进入神的计划之中，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个苏珊城。
他要从一个尊贵的酒镇变成一个耶路撒冷建筑工地的工头。
他会由一个是很尊贵的王的酒镇变为一个在这个建筑地盘做一个监工。
做酒镇的，就做那个调酒的，显然他不会非常的懂得怎么样子做建筑的工作。
你说做一个酒镇怎会可以是懂得去做一个地盘的监工呢？
他要离开安全富裕的波斯，去到各方面都较为不安全的犹大省，
由这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之中去到一个毫无安全 的地方呢？
他要丢下他建立的朋友圈，然后去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重新适应。
他从一个是在一个很舒适和很熟悉的很多朋友的环境之中去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呢？
他需要超越这个环境的羁绊，才能够看清问题，并且能够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被神来使用。
他要超越这个一切的环境，然后才可以得着这个神的使用。
所以他要超越这个环境的羁绊，首先他必须要超越罪恶的遮蔽。
他去超越这个环境的限制，他一定要是超越这个罪的限制。
我们看见尼希米记他的第一章，他接下来的祷告，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的，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这里的经文就是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罪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对，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遮蔽我们心灵的，就是我们那个未认的罪或者不肯认的罪。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的罪，也都不承认自己有罪，
使得我们处于软弱当中，以为我们无法脱离这样的一个软弱的状态。
我们所以令到我们在一个软弱的状态之中，是无法可以跳出来。
罪恶的遮蔽让我们看不到神的心意，
呢、这个离开呢个罪恶咧，我哋可以睇到神嘅心意。
罪恶的遮蔽也让我们看不见神的力量。
我哋可以令到我哋睇到神嘅力量。
罪恶的遮蔽更可怕的事情是让我们看不清楚神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目的是什么。
我哋最重要啊，我哋就系要睇到神嘅目的系乜嘢。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他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他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就是说，神要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行大事，要让不认识他的人认识神的能力，要让认识神信靠神的人永远敬畏神。
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困境之中，就是令到不认识的神，令到他们看到这个神的大能力，也都令到那些是已经信靠神的时候更加是信靠神，永远是跟随
他。尼希米最后的一个超越，他要超越
最后什么一个另外一个超越呢？
自我的设限、
啊、
前面可不可以控制一下、啊、我们动不了了，要超越一下。这如果是篮球或足球的话， 要把那个时间扣下来。
还没有
好，所以尼希米最后的一个超越，就是他除了要超越环境，超越罪恶的遮蔽之外，他更要超越自我的设限。
除了超越环境之外，他就要超越我自我的限制。
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祷告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强调出一件事情，他说：我是做王纠正的。
第一章第一节的最后尾就睇到咧，我系做王嘅纠正嘅。
也许在尼希米的心里头，他好想为神做事，但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王的纠正，他能做什么呢？
佢可以睇到佢心里边尼希米好想为神作工，但系佢做呢个纠正，佢可以做得乜嘢呢？
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在于我们现在的职务当中，觉得说我做这样子的事情，能够被神怎么样子用呢？
同樣，我哋好多時候喺我哋自己嘅工作崗位，我哋現在嘅情況之下，我哋都會問神：我可以為你做乜嘢咧？
我又不是牧師，我又不是傳道，我又不是長老，
我又唔係牧師，又唔係長老，又唔係傳道。
我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
啊，我係一個好細嘅冰珠仔。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情是，也許糾正真的不能做什麼。
我哋可以睇到咧，虽然可能纠正唔系可以做到乜嘢，
特别是在重建神的圣城这样属灵而又庞大的事工当中，
我哋睇到咧就要仍然可以系神使用嘅时候咧，做呢个更多嘅事工。
但是纠正的神却能够使用纠正来成就神要成就的大事。
但是神这个王的纠正，神仍然可以使用，可以成就他 的大事。
明白了这一点，尼希米才可以祷告神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所以尼希米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向神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所以尼希米他的自我超越，不只是超越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做大事的限制。
所以看到尼希米他恳求神要他超越的，不是超越，是还要超越自己的本身的限制，
并且超越了他只是在苏珊城当中孤单无助的一个人，
还要超越他在这个苏珊城这个孤单无助的一个人。
因为其实除了他之外，在各地有各地有许多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圣徒，正在为神的子民以及神的圣城不住的祷告。
因為除了他之外，還有在很多地方不同的神的子民，也都是為神的事工在這裡禱告。
所以很多時候不要把重擔過度的壓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很多時候不要把這個重擔只是壓在自己的身上，
以為沒有你神就不能夠做什麼，
不要以為沒有你就神不可以做事。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如果你没有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你就在神的计划当中缺席了。
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参与在神的计划之中，有神的事工你就没有份了。
所以不是我能，而是带领我的神能够。
我们要认清楚 是神带领我们的神，祂是可以的，祂有大能。
所以要神能够做事，就要放下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安静的等候，才能够经历环境与眼界的超越。
所以我们要安静的等候神超越这个环境和自我的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从基斯流月开始祷告，到第二章的那个尼闪月王打发他去耶路撒冷，经过的时间至少是四个月的时间。
可以在他初初听到个报告，即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和他开始禁食祷告，在那里整一个有成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究竟能够祷告多久？
我们为这件事祷告，即是一定要行切祷告。
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祷告之后，我们能够等候神多久呢？
我们为了每一件事祷告之后，我们愿意是等候神几耐呢？
很多时候难的不是祷告，困难的是祷告之后的等候。
祷告很多时候祷告不是难，但最难的就是祷告之后我们就要耐心等候。
只有等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超越自我的设限。
只有这个等候，耐心等候，才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的限制。
所以安静中的超越，让我们超越环境的羁绊，超越罪恶的遮蔽，也超越自我的设限。
所以安静中的等候就是超越环境的牵绊，以及超越罪恶的遮蔽和自我的限制。
好，我们再看奥运当中的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看看另外一个奥运一个发生的事情。
因为奥运游泳100米自由式夺金的潘展乐，
一个中国100公米的自由泳选手。
他不只是夺金，你看那个画面，他不只是夺金，他是破了个人的记录。
他不单止是破了这个，他是赢了第一，也都是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自己的世界
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差了大概一秒多的距离。
他赢那个第二个选手是超过一米的，一秒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赛前跟赛后很多关于这个他还有中国游泳队受到很多不合理待遇的一些报道。
我们都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今次的比赛的报告。
所以记者在赛后就问他说，他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这样一个对待当中不会受到影响，而能够游出这么好的成绩出来呢？
他很多时候在这个中国选手都受到很多的质疑，人家访问他，为什么你会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中都会有这么好的表现呢？
对，他说了很多话，但是我就这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一个最他讲的说话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说就是憋住一口气吧。
他说什么？
憋住一口气。
憋住一口气。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憋住一口气。
我们很多时候就要忍住一口气。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憋不住这一口气，使得我们无法超越自我的设限。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忍住一口气，令到我们能够可以超越。
我们很多时候太容易把自己想成受难者、受害者。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受难者、受害者。
我们太容易觉得大家都在欺负我。
很多时候都可能认为其他人都是在那挖苦我们。
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有神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神的。
再一次讲，如果一个没有神的奥运选手，他都能够憋住一口气破了他保持的世界纪录，更何况是我们属神的人呢？
你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在他心中没有神的一个这么好的选手，有恶劣环境中达到一个这样的成绩，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同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得到什么结果呢？
尼希米憋住了这一口气，至少等候了四个月。
尼希米呢，他就忍住一口气等了四个月。
他如常的服侍亚达薛须王。
他在这里很耐心地在这里等待。
他如常的做好他该做的事。
他在这里等待他神要他所做的事。
直到神借着王的口呼召他去耶路撒冷重建圣神的城。
卒之佢等到呢個神嘅藉著呢個王嘅口中就係俾佢去呢個耶路撒冷所做嘅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要思想嘅問題就是說，超越中的幸福是什麼？
所以我喺度睇睇呢超越中嘅幸福係乜嘢咧？
我們看見尼希米，他因為在混亂中，他能夠安靜，在安靜中，他能夠超越，所以他能夠達到他想要达到的那个事情的计划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之中，尼希米他是安静之中在内心等候，是去求问神，他卒之是达到他所神所要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就是要幸福，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来思想什么是人生当中真正的幸福。
我哋今日嘅題目就係今年嘅主題就係幸福，所以我哋要時常去思想係點樣可以達到呢、這個幸福。
真正的幸福可能不只是我們所想到的人生的許多的小確幸。
真正嘅幸福唔係我哋普通一般人所諗到嘅所謂令到我哋幸福嘅事情。
從尼希米的身上，我們看見真正的幸福是在安靜當中的一無掛慮。
我哋喺呢個尼希米當中，我哋可以睇到尼希米點樣係一無掛慮。
不是他沒有掛慮，而是他在掛慮當中懂得借着禱告交托，讓神使他安心，也使他身旁的人放心。
佢唔係話完全冇掛慮，但係佢懂得喺將個掛慮咧放低。而是去祷告神，向祷告神，令到他得到这个神 的回应。
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个地方讲到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尼希米可以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謝，將他所要的告訴神，神把那一個出人意外的平安賞賜給尼希米，讓他可以安心的等候，也讓他身旁的王能夠放心的打发他去耶路撒冷。
尼希米就因为好像这个经文那样，他是一无挂虑向神这个祷告，令到神就是使到这个王是放心这样去差派他去这个以色列那里。
我们今天的祷告如果牵涉到不只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要让我自己安心，也要让我身旁被牵涉这件事情的人放心，这叫做祷告中的合一。
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就是要内心，还有要令到有这个内心祷告的时候，也都神会令到我们在身旁的人都是安心。
那幸福从尼希米的功课当中，我们看到幸福也是在超越当中的凡事都能。
这个都是一个顺服，还有这个安静令到我们都是凡事都得着这个神 的祝福的带领。
尼希米超越了罪的遮蔽，能够眼界大开，看见神的呼召，认识了自己他是谁。
他尼希米的祷告呢，他都是令到神使到神令到他开眼睛， 他認識自己是神的仆人，應該是怎麼做？
他只是神的一個手上的器皿，
他是神的手上的器皿，
不是他能，而是他的神能够凡事都能做。
他不是他只靠他自己，而是神令到他凡事都能做。
但是尼西米可以做的事情是在凡事上完全的顺服神，让他的神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做。
尼希米就是因为他交托仰望神，所以就是将神就赐给能力给他，令他可以做到神在他要所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再讲到上次萧传道讲到有提到的这个叫做李爱瑞的这个1924年巴黎奥运拿金牌的一个英国选手。
萧传道上一个曾经讲到都讲到呢个关于英国一个奥运嘅选手喺1924年嘅故事。
对。我们要讲的是他的这个下一篇，就是他拿到奥运之后继续的人生的故事。
我们以看的不是他怎样赢过金牌，而是看他下半节的故事。
他1924年拿到了巴黎的奥运金牌之后的1925年，就是第二年，他放弃英国优渥的环境，放下奥运金牌的光环，启程前往中国，深入中国农村的北方农村，服侍贫苦的农民。
他24年赢了金牌，过了一年咧，25年咧就好快脆咧就放下一个佢呢个奥运金牌得主嘅光荣咧，就系、是、一个舒适嘅嘅环境，就系、是、远到呢个中国去啲农村地方，系为主作工。
二战爆发后，他被关押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中。
啊，去到呢、这个山东省嘅农村地方去传福音。
在三年的囚禁的期间，他照顾最弱的老人跟孩子，
系去喺嗰度照顾嗰啲好老嘅老人同埋啲细路仔，
用属天的盼望安慰狱友，
有得着呢个属天嘅安慰同盼望。
他也把那象征奥运荣誉的那个金牌的跑鞋送给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
佢将佢奥运赢金牌嗰个鞋咧送俾一个当地一个好需要嘅鞋嘅。
因为天冷了，那个孩子赤着脚没有鞋子穿。
因为这个孩子呢没有鞋穿。
然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把他列在交换战俘的名单当中的第一位。
他在这个英国的丘吉尔首相呢是在那个所谓交换战俘的第一名来的。
他却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服侍别人。
他最后留下来的一句话就是完全顺服。
他留在这个中国呢就是任务呢就是要完全顺服。
他在传教服侍中度过他的一生。
他在这个顺服来 去服侍完成他一生。
所以他到1945年二战结束前，因为脑肿瘤病死在集中营当中，享年43岁。
他最收尾就在当地因病逝世，就是享年只系得43岁。
从李爱瑞的身上，我们看见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随事随处，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保罗咁讲啦，话我知道怎样处谦卑，就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他要让他自己他这个图上像所说的一个。Ordinary people 能够彰显出一个 extraordinary 的 God。
佢系呢个故事就讲系一个好平凡嘅人，系彰显到并不平凡嘅。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我们这个平凡的生命就能够显出这个不平凡的神出来。
當我哋將神擺喺我哋心中，擺喺第一位嘅時候，我哋將我哋自己嘅好平凡嘅生命咧，會變可以做出啲不平凡嘅事。
所以我們在生命當中，我們在生活當中會遭遇到許許多多，我們除了哭，好像什麼都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遇到啲事情，我哋想喊，但係你仲可以做乜嘢咧？咁啊，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在安靜中因主一無掛慮，在超越中靠主凡事都能。
求神帮助我们在安静中因主一无挂虑，超越中靠主凡事都能做，
为着我们一生的使命尽力的往前冲，超越一切障碍，全力的为主活。
求主帮助我们是可以超越一切的障碍，可以为主而活。
不论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喜欢的，是不是我们满意的，愿我们都能在其中找到我们的使命，摆上我们的自己，成为人在做工的神可以使用的器皿。
无论我们你现在的岗位是做什么，都是求神带领我们可以得着神的使用， 去为神作工。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因为他已经是为我们成就大事，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成就这个救恩，
借着三日之后的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盼望。
三日之后复活，令我们有新生命的盼望，
并且借着他将要再来的应许，使得我们在世上度客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真实美好的盼望。
还是有一个应许，就是他会再来我们，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都是永远有盼望。
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圣餐面前的时候，我们来纪念